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美国时间的5月20号，听说按照中文发音的话叫做我爱您。在这里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一份祝福，祝福各位平安健康快乐。这一阵子因为录音的关系，每天背着电脑从家里到公司，觉得非常不方便，所以买了一台电脑，今天去拿这一台新的电脑，今天用新的电脑试录看看。只是因为方便的关系，所以这一台电脑买的是比较平价的，不晓得这样录下来的效果怎样，就先试试看吧。我之前是想说只是录音而已，所以买过一台电脑，但是因为录音的效果不好，后来就一直没有用了。希望这一台电脑能够解决问题，那就不用每天背着电脑跑来跑去了。我是要趁有时间的时候来录音。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个人实相的本质的第621节。上次我们是上到10点29分休息的地方，在这个之前是讨论到有关于意识心的部分。现代的文明因为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然后是科学的唯物想法主导上场，再来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弗洛伊德的想法，于是就造成人的思想好像对大自然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也不再视自己为大自然的一部分。这种情况的话，当然就会否定自己的心智的有意识的力量，否定之后自己就变得盲目了，因为看不到他的思想跟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如同这一年半以来，对人类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的是新冠病毒，但是没有办法去看到我们自己的想法跟病症之间跟环境之间产生出来的关联性。就连平常我们在学赛斯思想的，一旦碰到外面的环境，碰到自己身体的健康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的恐慌。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了解是自己的心智对外面的大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还是我们受制于大自然环境的牵制？当然在前两天的课程我也提到了，如果我们已经把环境创造成目前的状况，我们还是要尊重常意，我们还是要尊重我们的学习的过程。不过终究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是安全的，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管有肉体或没有肉体，我们绝对都是安全的。就如同前面的课程所说的，即便是没有肉体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是在夏日的快乐时光之中，又不会影响到我们在人世间的时候的专注，能够全神贯注在我们所有的创作之上。今天也有一位好朋友写信息来跟我分享，他曾经有濒死经验，然后他跟我讲说，在那段时间他真的体验到完全的被爱的感觉。通常反而是因为没有了肉体感官之后，你看到的光是更美丽的光，而所有的感知状态反而更加的敏锐，而且能够感觉的事情比原来用肉体感官的时候还要更多。其实有太多这样的濒死经验的例子，就连美国最权威的脑神经科学的专家 G.R. Taylor 他也曾经写过一本书，当他中风的时候他已经濒死了，可是在那种状况他喊着说，我要告诉全世界我是在涅槃状态，我是在完完全全被爱被光包围的涅槃状态。而到了死后世界之后，像威廉詹姆斯所强调的，只是从舞台退到包厢，而从包厢的角度在看舞台的表演，他能够学到更多，所有的经验会越来越丰富， 他说我坐在包厢里头，我准备在看着我的包厢的后门，那一道在包厢后面的后门是一道非常奇怪的门，我知道有一天他会打开，然后当他打开的时候，我会到其他更好玩的世界去。所以当我们是有肉身的时候，我们是在肉身当中努力的学习，而在死后的世界是在包厢当中，可是在包厢当中我们还是努力在学习，一直到有一天当后门打开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到其他的世界。以意识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可能是安息的，我们永远会处在一种学习的状态，只是把学习的方向改成不一样的方向，学习的内容更多而已。对人格来讲的话，绝对是安全以及被爱的。但是假如如同在这里说的，我们跟大自然切开了，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切开了，我们跟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心智假如完完全全断绝关系的话，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会恐惧，然后会感觉到人生完全失去了意义，只不过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已，可是我们永远活着啊。然后赛斯就提到，因为我们跟大自然切开了，所以大自然变成我们必须要控制的敌手，可是私下我们又觉得我们受到大自然的摆布，而当我们觉得我们自觉于大自然的时候，我们也自觉于自己的很多能力之外，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我们的潜意识跟无意识的力量。于是对意识心本质的大七解已经开始了，而随之而来的心理学派如同我说的弗洛伊德的想法，又把那些没有被认识的或者是被否定的力量归咎于我的无意识部分，于是我们的意识心又很自然地被打入了地下，被摒除于正常的运作之外。各位从这里看到，到这里为止的话，赛斯主要要谈的还是一个整体的操作，也就是自我在操作的时候，一定是跟我们的内在会产生一致行动的相关联性，不是唯有自我在操作的。然后我们的意识心因为受到重视，可是又剥夺了它的许多的特性，把所有的力量把它归咎于无意识之后，那么自我意识就产生了一种过度的反应，而在其中正常意识反而被贬义了。其实从以前的完完全全信任宗教，把无意识的力量归给上帝后神，到了工业革命之后，我们否定了神，也否定了自己的希望。如果是纯粹只有自己的话，那么连意义都没有，连希望都没有，连救赎的机会都没有。在以前的人类，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总是可以向上帝或神明来祈祷，而现代人的观念又觉得自己是人死如灯灭，不管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完全由自己来处理。那么现在连神都没有的话，要怎么办呢？就变成我们的情绪感受跟想象力远远凌驾于意识之上的东西。这里所说的意识当然是自我意识跟潜意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无意识的力量，没有办法用潜意识的力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自我如果碰到问题的时候，只好用自己的情绪感受跟想象力来离开我们的整体意识。我们不相信意识是类似像千般的莲花连在一起，而我们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透过什么样的冥想或者是修炼的方法，如果透过什么样的思想的方式，透过想象或修炼的方法，或许我们可以通到什么样的其他的高灵，而不知道那全部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被物质的意识，也就是本质基础的力量，仍然被分配给无意识。我们不晓得原来我们就是那个无意识，我们不晓得原来我们就是那个神性，我们以为我们是自觉于一切之外，我们是有限的。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坊间的很多的身心灵的邪说当中，有不少在谈什么卯宿星啊，什么中枢太阳啊，或者是更高的人格啊，怎么样来帮助我们， 外星人的邪说就非常的畅行了。透过我们的想象力，透过我们的情绪的修炼，透过感受的改变，所以我们才会受到其他更高意识的灵性来照顾我们。这里的不同点在于我们失去的一种认识，也就是其实意识就是一体成型的，我们的有意识的自己跟无意识跟所有的神性其实是联合在一起的。这种联合比较像古代的神跟人的关系，是那种父子的关系。假如我们封闭到一个自我意识当中，我们当然想尽所有的办法要去寻找更高的意识，因而我们就又穷心竭力的去想达到那些恍惚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无可达到的意识的境界。而为了这个目的，刚才说过了，我们可能用静坐冥想的方式，可能用外星人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方式，甚至为了这个目的，人们就开始使用麻药了，去建立各种各样的宗派，而充斥着各种秘法跟训练的指南。但是假如我们真的了解到意识本来就是如同牵绊的莲花一样，我们的自己的意识就可以直接牵动我们的内在意识。只要我们的自我意识在牵动的时候不是跟内在的意识以及整体意识是完全违反的话，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以为我们是孤立的，因此我们似乎要去穷心竭力的去达到那些恍惚无可达到的意识的境界。而如果以赛斯的观点来讲，赛斯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就如同我刚才讲的威廉詹姆斯的想法，即便我们在死后，我们仍然在学习，是我们的更大的内在安排一些剧情让我们看。在人世间的时候，我们是直接演戏，而当我们演完之后，我们只是退到包厢，然后来指指点点，看到别人怎么演，什么地方要改进，而什么地方要如何的变化。当然如果你当观众的时候，你能看到的角度当然是更多。就如同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在做的学习也是常常透过一些看电视啊，看新闻啊，看电影啊，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批评，甚至这些批评比当时在演戏的时候的演员能够感受的事情要更多。赛斯试图让我们了解，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实相，并不是我们只有演戏而已，一旦没有了戏份之后就完全没有意识的拓展，而事实上是当我们没有在演戏的时候，我们在看戏的时候，反而我们能够学的东西不会比在演戏的时候少。我们在学习赛斯资料，我觉得有几个最重要的观念我们一定要建立。第一个就是一定是一个整体意识在操作的，也就是自我意识是会连到我们的潜意识跟我们的无意识，而且在整个操作的过程，自我意识也是会受到潜意识跟无意识的影响，而无意识跟潜意识是透过自我意识来分工，当然也因此可以从自我意识当中去学习事情。所以第一个整体观我们一定要建立，再来就是在整个运作的过程一定会涉及分工，这是第二个概念。第三个概念是有关于强度跟深度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内在必须要用分工的方式去创造一个自我，是因为要增加强度，也就是把一个从波的形式化成粒子，从电性的实相化成物质的现象。在波的状况我们当然是无限的，可是改成粒子以后，任何的粒子是一定都有限制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是无限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集中，只有在有限的范围你才能够深刻的体验。那么为什么是粒子呢？为什么是物质现象呢？这个物质的现象当然是集中所有的能量在一个有限的范围，被牵下来被限制的范围之下，才能够产生深刻的经验。大家都会朗朗上口的说，人是无限的，人的潜力是无穷的，的确是这样没有错，可是我们必须要回到波的形式，我们才是无穷的。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潜意识跟无意识连结的时候，我们才是无穷的。可是对自我意识来讲的话，只要你是一颗粒子， 只要你有肉体形式，在这个物质界的任何东西都是有限的，都是被限制的。如果我们变成无限的话，你会发疯的，因为自我意识是没有办法接受无限。如果按照大瑞前一本的说法，一旦我们变成了无限之后，你的自我意识是无法操作的。你到了无限的旷野，你到了无限的深山，你会觉得你是迷失了。不管我们拥有多少的财富，不管我们拥有多少的生命或者是智慧，那仍然是有限的。因为当我们可以计算我们的财富的时候，那仍然一定是有限才能计算。一旦我们觉得我们有多少的知识的时候，那个知识仍然是可以计算的，仍然是有限的。如果你又是男人又是女人，你当然没有办法体验男人的经验跟女人的经验。如果你是所有的人，你拥有所有人的经验，那么你当然没有办法体验一个个人的经验。连我们的花草树木，连我们的空气，连我们的原子电子都是有限的，因为是有限才能够结成一个粒子，才能够变成原子跟电子。我会附上道瑞资料的前一本的第192则给大家当参考，有关于有限跟无限的概念。所以当我们要谈到人是无限的，那必须要回到一个状况，就是放弃你的粒子的状况，跟你的潜意识跟无意识连结，把自我跟内我合成一起的时候，你才是无限的。那么以威廉詹姆斯来讲的话，他在死后世界，他没有真正在回过头来参与舞台的表演，可是对威廉詹姆斯来讲，他仍然是有限的。不管哪个人格哪个意识形式，我们是透过有限来扩张无限的范围，我们是没有办法操作无限。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许什么愿望，我们要变成什么样的样子，绝对跟我们的内在意识想要表达的那个有限的观念是有关的。为了有限的关系，所以我们才选择一种人的行事方式以及天赋特质。所以现在真正的智慧是什么？真正的智慧就是你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你能够全然的放松，能够试图跟我们的内在联系。于是我们在操作我们的意识形式的时候，不只有我们的自我意识，还连接着我们的内在意识以及潜意识。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曾经花了很多次的时间来讨论有关于电信实相跟物质实相之间的不同。物质化的过程一定涉及强度跟深度，这三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建立。也就是第一，我们在操作任何意识一定会牵动我们的内在的整体意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不是你自己要怎么做怎么想，而事实上你会怎么做怎么想，在你的天性上，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已经带着你的潜意识跟无意识的概念了。所以所有的操作一定是意识像牵绊的莲花，我们的任何想法做法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在，因为我们的内在是透过我们的做法来吸收来拓展的。那么第二个一定涉及到融合的概念，也就是我们是从无限变成有限，这种融合的概念就如同威廉詹姆斯已经死亡之后还透过在包厢里面看戏的这样的不同立场来学习。所以意识的本质一定是融合，一旦融合之后我们才能扩大。假如不能融合的话，我们又何必做那么多的梦，我们又何必经验那么多的人生。为什么你会喜欢看戏？为什么喜欢看报纸？为什么喜欢听别人的八卦？我们如果真正了解这个本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在八卦，我们会觉得他实在很无聊，但某个程度来讲的话，他也是在做融合的工作。这是按照威廉詹姆斯的观点，我们以为这些人是没有远大的志向，可是他在融合别人的经验啊。有的人喜欢看电影，从电影当中他学到很多的东西啊。我们每天晚上在做梦，我们那些做梦难道不是一种另外一个形式的八卦吗？透过我们不断的像滚雪球的方式在拓展我们的意识，因此我觉得我们的接受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开放了。 在我们的身边会存在好多非常奇怪的人，或者是我们看不起的人，可是也因为跟我们的意识形式不一样，所以我们会产生融合的现象，而在融合的现象当中，我们就可以吸取到经验。我们每天做的梦绝对跟我们白天醒时的是不太一样的，整个思维方式或整个经历方式也不会全然的跟我们在自我意识操作之下的我们的行事风格是一样的，我们会采取不同的行事风格，而又会记得这些经过的事情。即便你醒过来之后，你忘了梦中做了什么样的梦，你还是会植在你的意识田当中，变成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所以融合是意识拓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就像你吃的牛肉但你不会变成牛一样的，如果你是素食者，你吃的蔬菜，你喝的水，你不会变成水，你也不会变成蔬菜，可是那些水，那些蔬菜，那些牛肉却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被你融合以后，你吸收了他们，而他们也吸收了你。塞斯也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论述，他说动物之所以愿意被你吃，是因为它可以透过你的细胞的眼睛看这个世界。最后一个观念是谈到有关于强度跟深度的问题。假如我们不是为了强度或深度的问题，我们干嘛来这里投胎？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感受到这些名利前情，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内心的恐惧，感受到我们的自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感觉？那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啊。如果你的生命是无限的话，你怎么可能珍惜生命？如果你不是会有身体上的匮乏，你怎么会那么在乎身体的健康？如果你不是只能选择一个伴侣过一种生活的话，你怎么可能对婚姻的观念是那么样的重视？所以以有限的观念，我们才能够产生强度跟深度。所以这个物质化的过程也是因为强度跟深度的关系，所以才物质化。那么如果我们要空谈说啊，你当一个人你是无限的，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那是当然的啊。可是那是在波形的状态，是在电信的状态。你的自我意识一定要连接你的潜意识跟无意识，一定要跟你的内我有所联系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塞斯不断地跟我们讲说，你有你的想象力，你有你的暗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够以电信的方式跟你的内在连结。可是如果要连结的话，如果跟内在的想法差得太远的话，那么内在的连结你连上了又有什么用？因为他们根本不认同自我控制的这种操作方式。我们再来投胎的时候，已经不是先设好了自己的意识包裹吗？那么为什么来到人世间之后，我们会完完全全失去了对我们的意识包裹的了解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幼年时期，我们受到家庭的影响，受到老师的影响，受到群体式的影响，因此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意识的信念已经被引导到另外一个部分。所以这一节所谈的所有的部分是有关于我们在出生之后，从意识心开始成长之前，也就是跟我们的内在没有联系的状况之下产生出来的那些我们所深信的事情。在这一节当中所处理的，无非是在我们的意识心还没有成熟之前，我们所产生出来的深信的事情。我们深信某些事情，可是这些所深信的事情却跟我们的意识心没有关系。因为是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产生的信念或者是我们深信的事情，其实是跟我们整体的意识是相反的，或者是根本差太远了。所以所谓的改变信念，当然不是在改变那个无限阶段的我们的内在自己的信念，而只是把我们的信念去符合我们的内在所设定的原来的意识包裹的信念方式，是属于价值完成的那个部分。一旦我们没有这个基本的认识的话，我们在看这一节的时候常常会被严重的误导，以为说啊，你只要改变什么样的信念，那么你就会创造什么样的实相。因为信念一定会牵涉到深度啊，一旦只有自我信念的部分的话，那个深度一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连接我们的内在信念，那个由衷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才会产生能够物质化的力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赛斯在传递赛斯资料的时候，他周边的这些学生们，包括真跟罗，都完全没有办法按照这一节的内容，好像说你的自我想要改变什么样的信念，你就立刻可以改变那样的信念。的确是可以改变信念，但是所改变的只是回到你的自发性，回到你的内我整体意识之间的物质化的操作。因为只有这种状况，你的深度跟强度才会增加，也因为深度跟强度的增加，所以才能够物质化。但是不管能不能物质化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再怎么样我们仍然在一个整体的操作之下。而假如我们没有这个观念的话，我们对意识的误解就会变得很大了。尤其是目前我们在学赛斯的朋友们，常常会觉得你好像必须要用什么方式让自己更好，或是你用什么信念的改变来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信念当然是非常好，但是你的自信啊，你的自发性啊，你内在的自己的价值完成在哪里？尤其这一章的最后所提到的，有的时候自我想要去牵制我们的内在自己，那就如同螳螂要去挡大象一样。可是却是有很多的老师是用这种方式来教我们的。我们在教人家怎么样去创造金钱，可是当你要创造金钱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先有一个没有金钱的概念了。那么创造金钱在某个形式上来讲的话，反而是变成一个无形的框架，无形的界限。而这样的界限如果跟你的本来的特质是不合的话，你反而会增加自己很大的压力，反而没有办法回到你的自发性，没有办法回到那个整体意识操作的状态。因为真正在物质化的过程一定是牵涉到强度跟深度，这个是我们在谈电信漫谈的时候一再强调的，也是赛斯在503节到509节之间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告诉我们的。以赛斯来讲的话，他在电信实相他的操作方式当然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可是我们是在粒子的有限的状态，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必须要联合我们的内在意识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目的。那么有没有人在创作金钱的过程当中非常成功？当然有啊，因为如果他的天性，他的真正的价值完成是在这一方面的话，他当然可以变成大商人啊，他当然有这个特质啊。可是有些人的特质就不是在这个方面了、你怎么样叫林黛玉变成王熙凤了、你怎么样叫东施变成西施呢？你怎么样教一只猫跟狗一样在守着门口当看门狗呢？当然你说偶尔会有一两只很特殊的猫是可以跟狗一样的，那个也是猫的意识拓展的一部分，但不是所有的猫。如果猫没有这样的特质的潜在能力的话，它是无法显现这一方面的特质的。苹果树是没有办法长出玫瑰花，把玫瑰花把它放在苹果树上也是一样的没有办法生存的。我想这个道理是很简单，只要我们的内心里面能够平稳而能够全神贯注，跟我们的内在能够产生联系的话，整个意识的操作一定是从潜意识、无意识到自我意识之间的一体成型的作业方式。而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产生融合的作用，从融合的作用当中产生意识的拓展，而从意识的拓展当中能够增加这个强度跟深度，因此这样的物质化以及这样的移动才会变成有效。因为电信的移动也一定牵涉到强度跟深度的影响，之所以会停电的关系是因为产生不了电能，没有那个电的强度跟深度。所以当进化论跟科学主宰了一切之后，我们好像变成了一个物化的人格，我们变成了物化的现象，是以唯物为主的切片式的生命，变成了无意义，变成了没有将来。只有在有生命的这段期间才是真正能够存在的期间，而且我们也得不到任何的帮助，所以才会在这里赛斯说穷心竭力的想达到能够通达无意识的状态。而为了这个目的，人们使用麻药，建立宗派，建立一些信念的指南，而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达不到的任何内在意识或经验。本来意识的操作方式就是整体的啊，它前可以为你的意识所知，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潜意识跟无意识的内容，并且来丰富你已知的实相， 只要你了解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当然是可以操作我们自己的内在无穷的无限的意识。我们是有限，可是我们却可以用到无限的知识跟经验。我们是很容易了解到那个已知的实相。即便在死后，威廉詹姆斯也说，在那个世界里面是有一种大气当中是充满了已知的力量。在一个哲学家的死后日记当中，翻译者把它翻译成神圣心境，那是在第十一章的内容。只是在死后的世界，这个敏感度增加之后，能够完完全全觉知到那个已知的力量，那个一切万有的力量。而我们在人世间一般的情况之下，因为物化的结果，我们反而对这种已知的力量，这个一切万有无所不通的意识境界，我们是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到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对新冠疫情我们怎么会那么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原来有一个内在在操作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对付这个疫情，除非是我们的内在已经决定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去体验的话，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离开目前的现状。否则的话，好像一个病情变成另外一个病情。当疫苗出来之后，现在他们在研究必须要用疫苗的 2.0 才能够去克服变种的病毒。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是在舞台上演戏，而有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死后世界的人，是住在包厢里头在看我们演戏的。而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其实就是道具而已。赛斯在这里说，我再说一次，你们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意识心，你能够改变你自己意识的焦点。因为只要你自我不要过度的操作的话，你可以回到你的内在的意识。而回到内在的意识当中，如果是人车一体的，是一体成型的话，你当然可以操作你所有的意识，不会只限于自我操控的那个一小部分的自我意识而已。这里赛斯难免要花一些牢骚，他说人们曾为了各种不同的理由把专横的概念往自己的头上栽，这就是所谓的完完全全的自我的操作。然而在其中最蛮横无理的概念，就是认定意识心与人本身这存在的源泉完全没有关系。我们的意识心事实上是连接着我们的内在，连接着我们这个人格本身的前沿，而事实上我们却认为我们的意识心只是我们的自我在操作的这个心智。这就是前面赛斯所说的，你的自我绑架了你的意识心，而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事实上是连接着我们的内在的潜意识跟无意识，本来就是意识的一体成型，本来意识就是牵绊的莲花，我们动一滑就会牵动前几。而为什么会动这一滑，也跟我们的内在想要动的方向是会一致的，只是在自我的控制之下，这样的情况就变成扭曲了而已。在以自我完全为导向之下，我们会认为自己是跟大自然结了缘，因而个人是在他无法控制的无意识的驱策力之下被摆布，于是人就会产生那种无力感，不但产生无力感，连意义感也没有了。如果文明的目的是要使每个人都活得平安、喜乐跟安全与富足，那么前面所说的这些概念对他来讲就没有什么好处了。也就是如果你根本只有用自我在操作的话，你怎么去得到这个平安、喜乐、安全跟富足呢？原来你只是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上帝而活。原来你只有自己的人生，而根本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内在，所以连意义感都没有，当然会产生绝对的无力感。我们只是为了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当中的苟活，而这段时间却又快的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忍受，快的让人无法招架。甚至在更科学更文明的地方，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事实上当你没有任何价值的时候，你会先放弃了自己，因为你已经不再产生任何的作用了，已经跟整个社会的文明的脚步脱节了。根据威廉詹姆斯的说法，他说在我感觉到我对整个社会整个物质的文明好像是没有太大的价值之前，我就先离开了人世间，因为我觉得我在这边已经没有我用武之地了。 不过到后来他写了一句非常动人的话，他说当你觉得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任何你能施展的地方，要记得在阳光之下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去发展。他是这么说的，你已经在阳光下占有一席之地，不要待在不再想要或不需要的地方。这个是在第十章他所说的内容。赛斯继续说，当一个人觉得个人的实相与体验跟外在的世界之间了无关系可言的时候，那么他就失去了连动物都有的纯粹的胜任感跟归属感。刚才已经说过了，不只是胜任感跟归属感，而连意义感都失去了。各位去注意到赛斯所说的这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胜任感，一个就是归属感。所谓的胜任感当然是你的内在派给你的任务而你能完成叫胜任感，而归属感的话就表示你的自我意识是属于内在的，是属于内在意识的一部分，那个是一种归属感。而我们在讨论信念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自我的创作的时候，常常会忘记赛斯在这里所说的归属感跟胜任感。我们是非常的蛮横的，以为你用自我的意识就可以创造一切。可是在这里赛斯一再的强调，连动物都有的那个胜任感跟归属感，也就是我们来这里演戏，我们在负担的我们分工的那个部分，我们怎么可能不按照我们的内在的意愿方式在行进呢？我们怎么可能把自己跟我们的内在完全切开呢？一种方式就是在科学的状况之下，我们可能真的以为自己跟内在的意识完全切断，但是如果以一个相反的方式觉得自己可以操作一切的话，那又失去了这里所说的胜任感跟归属感。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赛斯资料常常会让我们觉得你想要做什么你就能够做什么，你只要有这样的信念你就能够做什么样的信念。基本上你要有什么样的信念，那个信念英文叫相信，而这个相信必须来自深度跟强度，而深度跟强度一定必须要有胜任感，也就是跟我们的内在必须要连结，才会产生真正的深度跟强度。我们不是在前两天的私人课谈到吗？因为真误解了赛斯的意思，所以他疯狂的用正面思想来暗示自己。他用的是暗示哦，而即便不是天经经地灵灵，只是用暗示的方式，到最后就把自己的能量都全部锁住了。所以各位可以去想到，其实真正重要的就是那个归属感跟胜任感。假如跟你的内在的信息、内在的方向不一致的时候，你就算是用什么样疯狂的方式来暗示自己，我要变成皇帝，我要变成公主，你去变吧，最后的结果只是你把你的能量全部都锁住而已。赛斯在这里说，我再说一次，你的信念去形成你的实相，是信念形成实相，也就是你所相信的事情，只要它的强度够大的话，你就形成你目前的状况。而如果你的自我控制完全切断了你的内我的话，你所创造的当然也是你所相信的事情所形成你的物质化的现状。我们的信念当然是内在信念跟外在信念合起来才叫信念，而如果用自我信念完全把内在的那个部分切掉的话，你所形成的当然只是一个扭曲的信念而已。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信念创造实相，但是其实信念是形成实相。在这里它的英文字用的是 form， form 的话就是去形成，类似像 formation 一样，也就是如同石灰岩的地形会去形成钟乳石那样，那个钟乳石就是由石灰质所形成的，是一种 formation。 如果完全由自我控制的话，你切断内我，那么你当然会形成那个扭曲的状态。所以我一再强调，创造性一定来自于自发性，而自发性一定来自于自由。在自由的状况之下，你才能够接受我们内在无限的资讯，而哪来做有限的应用。但是如果你只固定在一个信念之下，我们的信念就会变成我们的形成物，会变成那个框架，而这个框架当中使我们没有办法去移动我们的创造性的方向。所以信念是挡住我们的创造性而形成我们的困境。 要真的回到一个创作的状态、创造的状态的话，你一定必须要以整体的意识来创作，因为在整体的意识的创作当中，才会把内在的力量以及内在所需要的目标能够形成那个胜任感跟归属感。很多朋友在这一节当中以为赛斯不是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吗？所以我尽量用什么样的信念来创造，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信念是内在跟外在的想法所形成的。为什么叫信念呢？信念不是一个集结物嘛，比方说你相信什么事情，而真的相信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能量的加强。在这种能量加强的情况之下，你会在这种范围之内。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用自我的强度去加强它的时候，你跟你的内在一旦脱离了联系之后，那么会形成一种状况，就是拉扯的现象。于是我们的胜任感就失去了，我们的内在当然是想要表达他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我们的能量状况就会全部被锁住了。就如同我在前一节所提到的，真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把他所有的能量都锁住了，所以反而没有办法从赛斯的教导当中得到真正的益处，反而因为相信信念可以形成实相的这样的概念之下锁住了自己。没有错，我们的信念是形成我们的实相，不是创造我们的实相，是 form 我们的 reality， 塑造我们人生以及所有的其他状况，那个是物质化的结果，而物质化一定来自于强度跟深度。如果有那个归属感，而我们跟我们的内我一旦能够做连结的话，那么内我所具有的一切力量可以因为我们有意识的信念跟内在的结合而被完全激发出来。但相反的话，各位去试想看看，如果你的想法跟你的内在的意识想要物质化的那个部分真的差很远的话，只会产生冲突而已，不会有那个胜任感跟归属感。连动物都有的胜任感跟归属感，我们却没有。我们因为想要用自我意识去操作，所以这种状况其实是产生反作用的。由于你不相信你有意识的思想能够造成你的人生，因此你对你的思想丧失了责任感，也就是事实上是我们的有意识自己的思想在让我们形成我们目前的现状。而要创造一个好的人生，除非跟我们的内在既有相对的联系，而把内在所既有的力量把它激发出来。我们内在当然既有所有物质化的能力，只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激发出来而已。而激发的过程当然是因为它赞同你，你的方向跟它一致。根据灵魂永生528节的说法，一旦你走入了你的内在的那个范围的那个方向，连走路都没有，只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健康就开始好转了。一旦你走入了你的内在的那个范围，你的问题当然能够迎刃而解。这个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你内在的信念会因为你接近它的价值完成而被激发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是我们必须要回到归属感跟胜任感，于是我们的有意识的信念才会被激发出来。所以跟我们怎么去操作我们的意识形式绝对有相对的关系。我们是具有责任的，人家告诉你说不管你的信念如何，你都是在无意识的恐吓之下，当然这也不是实情。我们从前面的论述当中已经说到了，我们的内在当然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想要拓展的力量，所以它不会是恐吓你。真正的问题只是我们从一开始出生到我们的意识心成熟之前的这段期间，我们产生的那些跟内在的信念相反的信念，所以我们才会处在一种非常不良的状态。一旦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有联系的时候，当然我们会随着我们的内在的力量把所有想要创作的力量变成在能量上加强，这个物质化的力量才能够真正把有意识的思想、有意识的经验把它激发出来。赛斯在这里说，下面的一整句话都要划线，只要你一天抱着那个有意识的信念，你就一天会把它当作事实来体验。既然信念本身的英文字就是 believe， 就是相信的意思，所以你相信什么事情，你当然会把它当作事实来体验，而事实只不过是我们在人世间的道具而已。 这个时候罗的注解说，在所有的这些段落里，真的传述都是最专注而且精力充沛的，我很容易感觉到塞斯正透过一个睁大的眼睛在瞪着我。然后下面讲的内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塞斯说，你有些信念是源自于你的童年，但你并不为他们所摆布，除非你相信你是受他们支配的。所以我们说的改变信念到底是在改变什么？其实是在改变我们在童年的时代所扭曲出来的这些信念方式。我们受我们父母的影响，受情理式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意识心还没有成熟之前产生出来的最扭曲的信念是这些事情需要改变的。如果不是在改变这些信念的话，以我们有限的自己的特质，我们怎么去改变由内在所设定的一个人生的方向呢？我们会失去那个胜任感跟归属感。而假如你把它解释成只要你有什么样的信念你就能够改变什么，当然这种说法在某个角度上来讲也是对的，可是基本上我们从电信的特质也看到了，真正在物质化是那个强度跟深度，是那个能量的强度跟深度。如果以个人，以一个思想的受体的个人想要去操作能量的话，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必须要与我们的内在，我们内在的信念一起合作之下，才会真正产生那个强度跟深度。我们的内在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人格活在人世间？当然就是为了要分工，当然是为了要把强度增加。我们的内我又不是死东西，又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完全没有办法操作的意识形式。所以在这里所谈的内容，我们好像忘记了自发性。这一段内容真的害了很多人，以为说啊，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你想当总统你就可以当总统，你可以变成男人或女人你就可以变性，可以做任何其他事情。但其实你还是必须要根据你的内在的价值，必须要有那个归属感跟胜任感。我想之后的内容因为有联系性跟蛮精彩的，所以我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我想把那个有限跟无限的概念跟大家分享，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有限跟无限之间的区别。我会在课程后面附上这一段道瑞资料的192则的录音，请各位稍微等待3-4秒钟，我会附在这个课程后面。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第192篇，容纳机制，留下意识。接续道瑞191篇的第二部分，约翰说，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所说的大天使，他们是否专注于死亡地带呢？道瑞说，当然，他们还能在其他地方吗？这是他们唯一能待的地方。继续，约翰说，他接下来问，在你们的现实中还有哪些常规的事情比得上我们的淋浴、刷牙等？道瑞说，没有，我们不具有身体，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想我能找到最接近的说法，就是与你们的思维类似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的动力。这不像你们的大脑进行思维那样的思维，你们的大脑的思维是静态，我们的大脑思维是流动，这是当我们进入一个肉体躯体的时候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是来自于无限，是我们生存的流动，并且可以进入一切都处于暂停过程的肉体容纳机制。你们的过程就是这些容纳机制。 你们的身体就是一种容纳机制，大脑是一种容纳机制，细胞是一种容纳机制，你们的整个泡泡是一种容纳机制，你们在肉体中利用的一切都是一种类型的容纳机制。容纳机制就是一种边界，桌子就是一种有边界的容纳机制，房屋、建筑物、汽车、街道，一切都具有一种没有任何东西流动的容纳机制。即使空气也是一种容纳机制，因为空气含有不同的东西，如氧气、氮气、氢气，含有所有这些不同的元素，元素也是一种分隔的容纳机制。你看，你们拥有的一切都对这个东西具有一种容纳机制的品质，在我们生存的那里没有容纳机制，这就是从肉体推动你们前进的自由，而不是知道你的自己进入一种不像我们的生存，因为你们没有边界，可能会发疯。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能够透过来的许多不同个体，以及使用道瑞这个词的个体，因为我们必须对某些东西命名，所以我们用道瑞这个词作为许多个体的一种容纳机制。所以这是道瑞，不是一个个体，道瑞这个词是许多个体的包含，所以我们与你们在肉体中所感受的东西不同。继续，约翰说，他接下来问，在行星泡泡内，我们用望远镜或多或少看到的所有恒星包含了什么？道瑞说，那不是这个泡泡，你们通过这个泡泡可看到的东西只是一个能量包层，包含，这就是容纳机制。所以在这个泡泡中有很多泡泡，所以你们可以向外看到银河，银河是另一个泡泡。在这些泡泡和所有恒星之内，还存在很多其他泡泡。你知道，存在各种不同的东西。我们一直在说的泡泡，就是你们行星泡泡，就是这样。月亮是在你们泡泡之内，你们所说的太阳是你们不理解的东西，所以我不会讨论太阳。继续，约翰说，他继续问道，对于我来说，你们的能量似乎与赛斯的能量相似，你们是在塑造一个存有吗？道瑞说，好吧，你有这种体验的原因是因为对于你们所熟悉的那个叫做赛斯的能量个体，就是我们作为所有后续文本一直在合作的个体，我们已经发现我们正在收到很多通信内容，把这些文本标示为像赛斯一样能量的内容。现在我会再说一遍，像赛斯那样的能量，你们在真罗伯兹那个时候所知道的赛斯能量已经没有了。同样，你们现在看到的那个赛斯也是一个演化过程，但为了在人间得到更多通讯，为了你们的理解，我们对这个正在利用的肉体容纳机制的能量进行了重组，以便传达那种能量，因为这样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所以很多年前的赛斯与今天的赛斯能量不同，但是因为我们利用的所有都是能量，因为那是我们的家，能量就是我们的家，那就是我们，所以这种能量很容易得到改变。你看， 你并没有给你自己提供信任，因为你所利用的也是能量，但你不认为它是能量，因为与你们利用的一切就是容纳机制。那么在容纳机制中的东西，你们会对它进行标记，在标记它们的过程中，事情会变得更加混乱。你熟悉并围绕着你的那个能量容纳机制，你们叫做一种机构，在这个机构中，把它变成你的机构的东西，就是你的能量。这除了能量，什么都不是。但你看，为了利用，你必须包含这种能量，因为这就是肉体。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些事情当中的一些东西，这会变得非常迷人。要意识到，你们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创作者，你为什么要轻视你自己呢？你很伟大，但你们不想承认。看看所有那些今天一瘸一拐走来走去的人，他们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再看看你们所有的轮椅使用者或身上有齿轮的人的运动场，或者这种精神身体无论如何不能正常活动的人，你们似乎是在把残疾标志当作荣誉徽章戴在身上。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你们的行星思维呢？你为什么盼望无助？因为你想得到照顾。对于每一个想得到照顾的人，要有五个对你进行治疗并照顾你的人，才能在这两个方面得到满足。但为什么要工作在这些参数中呢？你们一直在说，哦，只要我有自由，自由只在你自己之内。继续，约翰说，他继续问道，如果你们不是在塑造一个存有，你们是否专注于同样的泡泡内？道瑞说，有些处在泡泡非常边缘地方的个体也能够进行通讯。我不想说这是通讯，但这是你们唯一的一个词，所以我不得不用。他们可以进行通讯，换句话说，那些处于泡泡边缘的个体，当泡泡发生变化的时候，无论是哪种方式的变化，那么能量结构中的所有东西都将会存在自由，即泡泡将会得到中立。因此，那些处于边缘且熟悉能量的个体可以毫无困难地透过来。现在，在你变得兴奋之前，你不会携带这个身体，只不过就像死的时候，身体不会走一样，身体会被留在这里，因为这是一种为此而被制作出来的行星环境。身体来自这颗行星这里的元素，这里的意识就在行星上。你制造身体的所有一切都来自这颗行星泡泡的里面，所以当你离开的时候，这些东西一定会被留在这里，这些东西不会传到任何地方。你们可以乘坐太空船前往银河系，然后再返回来，那是不同的事情。但当你离开行星泡泡的时候，从这个行星上得到的一切都会被留在这里，包括你们所说的意识。想象运作不需要意识。继续，约翰说，他的下一个问题是，这颗行星泡泡和我们所谓的银河系一样吗？道瑞说，不，星系就是你们所看到的一切。继续，约翰说， 他继续问道，我们的行星泡泡中都包含了什么？道瑞说，能量。能量是你们物种已经通过演化发现的东西，不管是你们叫做发现、分类、标记，无论什么，这都是你可以使用的另一种能量。在这颗行星上存在很多你们不知道的各种能量，然而它们都在容纳机制当中，这完全就像氧气、氮气、氢气以及所有其他物质一样，存在着很多种，但这就是物种演化的能量。而且在你们泡泡中所包含的一切都是能量，我们应该说你们所分类的一切都是能量。物种演化的时间越长，发现的东西越多，你们将会包含并且能够利用的能量越多，这就是能量的一切。但你们行星上的大多数个体更多的是对物种的演化比在那个自己中的演化更感兴趣，而这就是我们在尝试要做的事情。因为你们在那个自己的演化中只是通过走在人群当中，就会比一个火箭专家对这颗行星带来更多好处。因为能量是从大师的肉体躯体散发出去，从而改变更多的事情。继续，约翰说，接下来的问题是，当你们通过道瑞网站回答问题时，你们对提出问题的人有什么样的看法？道瑞说，如你所知，约翰阅读这些问题，当他读到这些问题时，我们所理解到的是，每个月成千上万阅读道瑞资料的人，无疑会问到的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形式。也许他们会对某件事情感到疑惑，但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不会是来自一个人，因为所提出的问题是这颗行星上许多人都会问的问题。你看，有多少人来到道瑞网站阅读资料，并阅读所有资料，我们有记录，这不是一个人。然后他们在阅读资料时会下载所有内容，无论如何会下载其中的某些部分。我们记录了什么日子下载了什么内容，即使涵盖四年以上的整套文本，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内容是这样下载。所以这是我们唯一有的记录，就像约翰说的那样，从来没有一个名字叫做点击量。现在当我们向外发送文本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名称以及个人网站位置，以便能够直接发到那些需要它的人的手里。但是对于那些订阅道瑞网站的人来说，我们说话的人来自地球上的世界各地，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用这些资讯做什么。没关系，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兴趣下载资讯，这很好。如果他们与朋友分享，很好。如果他们在影印机上复印并交给朋友，很好。或者把它作为道瑞资料放在他们的网站上，这很好，我们不在乎。到今年年底，有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将告诉你们有多少人利用道瑞网站下载了道瑞资料，今年已超过十万次。我们会告诉你我们一年有多少，因为你们可能有兴趣发现道瑞资料下载的数位，现在每个月都有几千人。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当我们听到约翰阅读的这些问题时，我们就看到了一群人。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看到的 是一群人，这是在你们的语言中可以用的词。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感谢你们提问的原因，因为这虽然是一个问题，但却是很多人都在寻找答案的问题。继续，约翰说，他最后问，如果你们考虑没有任何情绪概念的金钱问题，金钱是一种特殊的能量，并且钱也是这个行星上最强大、最主导的能量，至少在地球工业化部分是这样。那么，到目前为止，金钱是这个行星上为了进行创造和制造最好的能量。我想知道的是，许多把他们的生命都奉献给了光能量工作、表现以及创造光能量的工作者，似乎不接近这种无所不在的强大能量，但那些不自觉参与这些能量的人员，似乎更容易接近资料。我确信这个原因对于信念系统必不可少，因为我曾经在许多光工作者关于钱和自我价值的信念系统中看到过有许多成功的改变。道瑞说，还是那句话，我不喜欢说到这一点，但这就是一个信念系统。有些事情你正在尝试告诉你自己要去学习，但这些事情就像看起来一样难，这就是事情的全部意义。不幸的是，你们已经在行星上设置好了一种金钱模式，金钱模式非常强大，非常有活力。现在在你们行星上有两件非常非常有活力的事情，一种是金钱，另一种是在你们国家存在的政治。这是你们将会尝试进行更好平衡的两件事情。曾经击中美国那两块区域的东西是什么？是金钱，两座金融塔，以及军政府的五角大楼。这是在你们国家围绕全球的两个最大问题。如何在这两个方面发生改变呢？请仔细关注，并看一看，你们的肉体物种如何在未来处理这些问题。如果你们看一下任何一个国家的资金状况，任何国家的统治者总是很兴旺，他们越兴旺，这些国家的居民获得的金钱数量就会越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它会导致一个国家中的人与其他国家中的人之间产生问题。在其他国家的那些人对美国有什么看法呢？他们如何理解所谓的美国人呢？他们看电视、看电影，这些情节描绘了穿着漂亮衣服、住着又大又漂亮的房子、杂货店有各种各样的食物、站在高尔夫球场上玩耍、在飞机上飞行、在大楼里办公的美国人。这是繁荣、充满性和暴力的美国人，这就是他们看到的美国方式。他们不会看到那些甚至没有最低工资的人，他们不会看到街头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的家就坐落在大城市的街道上，与家庭成员一起寻求帮助。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这不是电影和电视在其他国家展示的东西。他们认为在美国的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你们的节目内容就是，你想成为百万富翁吗？来吧，到这里，回答几个问题，就可以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你为什么想到，在其他国家的那些人会认为，在美国的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呢？他们不会看到这些在90岁、100岁的人。 在他们65岁退休后，靠哪种钱生活呢？他们甚至买不起报纸，因为报纸太贵了，因为他们已经活了很长时间，以至于他们没有退休金，社会保障不足以让他们继续生活，他们不会看到美国的这一面。电视上是谁呢？政府官员、伟大的白宫、国会以及所有这些代表和全体人员，所有这些人都有两套房子，这成为了大型喜爱的派对。这就是他们对美国琐事的样子的描述。他们不会意识到，这只是美国如此小的一部分人，因为我们可以从顶部看到全部。看看其他这些国家，还有其他同样方式的国家，大政府，有很多钱的顶尖人物，然而，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挨饿。你看，不平等吧？看看需要的是什么，而群体意识就是准备改变这些事情的东西。观看变化非常有趣，你们的一生都生活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不要带着恐惧看待这一切，恐惧一件事情也解决不了。记住，除了你想要事情发生，没有人会对你做任何事情。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因为当你把所有一切都从你身上抹去的时候，你已经把东西从你身上偷走了，而你恰好走到尽头，然后你转过身来看着你自己说，我自己完成了我要学习的内容。这很难说，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没有工作，他们曾经做得很好，他们曾经有很重要的工作去做，他们曾经有家庭，而他们现在无法支付账单。他们面临的是什么？一个非常非常严酷的现实。这不仅是在美国，也在其他国家发生。然后他们看到了恐怖活动，他们知道他们的国家可以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受到打击，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聚在一起的理由。你看，这就是一个故事。约翰在前几天说过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他说，你不必为欣赏演出去看节目，你不必知道在发生什么，但你可以欣赏它，观看它，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它如何发生，以及它为什么在发生。只要你进行观察，这就是它的全部。这不是在看悲剧和尖叫，大呼小叫的咆哮和哭泣，甚至你们也许不认识在那座大楼中的任何人，认识也没有好处。他们可以从现在开始祈祷，直到，这不会有任何好处。观察，看看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然后从成为一个领头羊的角度开始工作，而不是跟在后面。那边的观点永远不会改变。我们感谢你们，我们是道瑞。